股市三二一，
欢迎收听怪兽训练电台。
大家好，我是何义安，
我是贾
志，我们变成 AI 了
AI 可能都比我们有精神吧。
好了好了，醒来，
好来
耶、yeah, 回答问题。
好，为什么回答问题就要那个一副就是醒来又要回去睡了？
是是，不是回去睡，就是可以有点责任感，有点压力。
没有，没关系，我们就认真的跟我们的观众对话，
随便聊聊。对
对，我觉得这个时间最棒的就是每一次都是有一种跟我们听众对话的感觉，然后这一集讲一讲，然后回答一些问题，然后开始我们下一集播出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呢，不是去，我从来不看我们收听数点阅率什么，我是想要看下面有谁问了什么好玩的东西然后就可以来跟你讨论这样。
可以的可以的，
嗯，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一次要聊哪些问题呢。老师好，就需要很好奇两位对于预先疲劳的训练方式有没有什么看法、
okay.
是真的有科学根据呢，还是只是单纯的 bro science？
OK， 好，pre-exhaustion 就是预先疲劳法，它基本操作常有的做法是这样。当然我不晓得说我的认知跟你是否一样，不过呢我说我知道的，就是比方说呢，假设你现在想要做卧推，那你就先把你的手臂三头肌先做个几组，让它达到某个程度的疲劳。
嗯哼。
那接下来你在推卧推的时候呢，因为手臂呢就比较受限啊，那所以呢你的胸肌就会出到比较多力气。
嗯，
这样子。好，那这是预先疲劳法。那也有人是把那个，例如说现在深蹲啊，那你可能先把股四头先用器械式训练把它弄累一点啊，那这样的话你再去深蹲的时候呢，其他的肌肉就会比较出力，这样子。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 bro science 哈？那我说，看你怎么操作。因为呢，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你一些的预先疲劳，的确有可能制造出，迫使你的身体肌肉，其他的肌肉呢，在后续的训练里面要多出一点力气啊。但是呢，也有可能造成反效果，就是你在你手臂太过于疲劳了，那去卧推的时候，那重量整个大幅度的降低。也就是说你的手臂变成你整个卧推的限制因素的时候，那其实你要练胸，用这么大幅降低的重量去练胸，它是否还有一样好的效果呢，就不一定了，这样子。所以它是不是 bro science 呢，我觉得它的科学根据听起来还蛮平稳的，四平八稳的、哦、没有什么，其实不要什么科学根据啦，这其实是一个实务经验，就我先把这个练累一点，然后呢再来操作，然后呢可能会有其他的肌肉会必须被迫、哦、出来工作，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程度的拿捏。
嗯哼，
其实这有点像什么，就像一般认知哈，我们在练运动技术，不管说你在练各种球类啦、田径啦，或什么武术啊、游泳、跆拳道这些，有两种说法，用练技术一定要轻松，那个技术才练得好，这是第一种说法。
啊哈，
那第二种说法是练技术呢，一定要故意在累的时候练技术。
嗯，
这样子呢，你才会真正练到最动作经济性最高的技术，对你的神力才做得出来。这样，所以呢，像很多选手，我把你操作了上千次，让你即使累了，那动作还都完全一样，这表示你已经完全掌握那个技术了。这样子，所以这两种都有，说没有一个是可以过头的。你说我要最轻松才能练，如果踢三下，我练跆拳道我踢三下，我累了，我又不练了，然后等到我完全轻松再来踢，那就最后花了五个小时，然后踢了二十下这样子，那其实不如你就一分钟把它踢完，它效果差不多。但是如果说我现在就是要把自己先去做大重量深蹲，然后呢，接着再蛙跳操场二十圈，然后之后现在腿都已经软了，再来练踢，然后这样练出来技术最好，好像又有点过头，哦、好像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 pre-exhaustion 这种预先疲劳法，那到底有没有效呢？我说它有一个有效的区间范围，但是你可能自己去拿捏一下。
嗯哼，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很直觉，如果你开始太累的话，到后面练到不一定是把其他肌群叫出来一起工作，而是出现代偿。
对对对，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故意要让你代偿的，
对对对，
叫你多出一点本来少出力的地方。但是呢，那是不是你要的？我觉得那个必须要个案处理，而且个别的动作要个别来看。
好，下一题，何老师、Josh哥好，老师有提到无法靠自身去发出抵抗100公斤以上的大重量力量。哦，这是提到我们之前提到说那个大重量训练必须除了自己身体之外，以后渐进到一个程度还是需要体外的负重这一件事情，
对，
才能够进步啦。那这样子呢，他有问到说，那短距离冲刺算是人类可以自行使出的极大下肢肌肉力量吗？嗯，原则上有点像，没错。 是否在无阻力下，人类有办法释放出最大肌力的几趴呢？短距离冲刺对维持下肢肌力效果好吗？
那个几趴我没办法回答，我没办法回答，因为那个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你要就算你要用那个测量，你用肌电来测量，也不容易真的看到说我到底激发了多少的肌纤维来运动。这个地方我就才疏学浅，无法回答。那不过呢，回到说短跑可不可以当成下肢肌力训练？可以，可以，它是肯定的。我说快缩肌纤维呢，它是只听两个东西的话，一个是够重，一个是够快。那所以显然冲刺呢，短距离冲刺，就像10公尺、20公尺这种短距离冲刺，你是毫不保留的用它来加速度。那这个情况下，你一定会动用到快缩肌纤维的，这是肯定的。而且呢，其实那个短跑的冲刺里面呢，哈，因为你身体往前压，重心往前丢，所以你脚落地的时候呢，那个对抗的阻力也相当大。所以呢，包括什么骨密度啦这些的，可能都有机会跟着就提高这样子。所以它肌力啊、骨质啊、神经系统的都可以练得到。OK， 这是肯定的。那它的几个限制呢是。你的效果取决于你加速的能力，
对，先天上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了，对不对？
所以当然加速的能力也是会进步的，这是相辅相成的，你练了，然后你跑更快，这样子。可是最终它的最高效果就停在你能跑的最快的那个速度所能够提供的效果。那而所以呢，我们一般看到的情况就是它通常是配合着重量训练来用，它是最有效的。只靠它短跑冲刺，这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用过，短距离冲刺10公尺甚至5公尺啊，或是说最长可能到20公尺这样子，去来回冲刺，然后或者是甚至是用折返的方式，你用10公尺折返跑，冲去折返，因为那个急转弯整个就180度折返回来，其实要用非常非常大的力量。
所以你说我们小时候都用过，就代表说应该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国小国中在做田径训练的时候，
折返跑，对
他并没有，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在做重量训练嘛，
对
很多就是教练是靠着不停的让你折返跑，
对
然后让你去模拟这个短距离的冲刺的状况，
对
一天跑个几十趟之类的，
对，尤其是你把它放在那个竞争的环境下，
嗯哼，
那虽然说竞争不见得是公平的，因为呢，像100公斤的选手跟50公斤的选手，那携带重量不一样多，你要求他冲一样快，其实是有一点强人所难。不过呢，假设你把这个条件拉差不多，重量级的一起，重量组同一重量级同一组，轻量级同一组这样子，那其实光是那个同侪的激发，你就跑更快了，这样子。那不过呢，它有效，但是有效了一阵子。
对，
也就是说呢，你真的会发现，我最近腿变粗了，我肌肉变发达，我跑速变快了，这样子，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如果它有效，那我是不是单靠它就可以？其实我说，那它有一些它效果达不到的地方，例如说呢，在你的速度达到最高以后，你就无法更多的激发了，那你其实是不会再更进步了。但重量训练的话呢，是可以渐进式超负荷，把那个重量加的比较久。重量训练也不是永无止境的，但是呢，重量训练可以加的那个进步，就那个叫剂量窗口是特别大。所以我们为什么重量训练之所以重要，就是它从一开始只能深蹲100，比如说一开始深蹲100，一开始深蹲就50，然后练了3-5年过后，深蹲了180，你会发现说那个进步的幅度是好几倍的。进步的幅度是好几倍的，但是你从短距离冲刺来看，他一开始冲可能说这个是假设你折返跑有多少趟，你把那个时间记下来，你会发现呢，他经过几个月的训练，那快得了一秒半秒就已经算不错了。你说他如果这个他假设他的10公尺折返跑来回折返4趟这种的，假设他有办法进步个好几秒的话，表示他一开始实在是太慢了，这是不是不会跑，或者是说他那个没有尽力之类的，
第一次受测的时候
会
有什么因素让他特别慢，
对，变成特别慢，要不然的话其实他如果尽全力跑，你会发现说那一开始到后面那进步窗口大概就是那么小小一点点，所以呢，那你当然可以说我不要看到时间的进步，但是我觉得他长期维持这样子跑，他是不是可以维持在这个高速度的状态，是可以没错，但是呢，这个如果说他没有大幅度的改变他身体原先的状态的话，那其实他将来要退步的时候也是很快退到他原先状态以下。肌力训练比较不会这样，这里本来只能蹲50，那你现在可以蹲到180， 那你要退步以后呢，你就退到只能蹲150，其实你还是比50高得多。可是呢，短距离冲刺你原来跑就差不多跑4秒半好了啦。然后呢，那个，然后你练到跑4秒整整。假设我们不管那距离是多少，假设是这样子，那结果呢，你就进步了这半秒，而且花了好几个礼拜的时间。然后结果呢，你后来没练了一阵子没练，他又退回变成4秒接近快5秒。其实你会发现说我练半天我就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进退而已。对，那也就是说呢，它其实这个东西它有好处，但是它可能会受限于它的那个剂量窗口比较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你说它如果是有效的话，快速肌纤维，那时候我没有重量的人全部都用冲刺来练。我还有一个条件，冲刺其实你需要肌力为前提，要不然很容易受伤。比如你叫那个30-40岁的成人，或甚至是60-70岁的长辈，然后你叫他去用冲刺来练快速肌，你很快就发现不行。其实我们以前就吃过这亏哈，我以前在那个证照课程，大家在我们 C 级里面有能量系统训练，
对，
那能量系统训练呢，其实在早期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换过好多模式。那我们现在最后呢，通常都使用飞轮啊，然后或者是战绳、雪橇这些东西来做。那早期其实我们会真的把人带到室外去，我们用冲刺间歇来做训练，因为这是运动员真的很常见的。但是呢，很多来考证照的教练们哈，他可能不是他没有运动哦，是他最前一阵子在考证照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都没有做过任何冲刺的训练。他可能有练重量，他可能有慢跑，他可能有游泳，可能有骑车。但是呢，我们带大家做冲刺经验了，第一趟出去一个人拉伤，第二趟出去两个人拉伤，第三趟出去我干脆停掉这一组训练算了，因为再练下去大家没有办法把课上完。也就是说呢，即使他那个冲刺是需要一点前提的，那第一个肌力要有，第二个你要做过一些，虽然我刚刚讲说要肌力训练为前提，但是呢，那个肌力训练也要，我必须要更区分一下，很多人有上健身房，可是你没有达到我们认为你可以冲刺的那个肌力，这里一定要讲清楚。要不然说你刚不是讲说他没有做肌力啊，这这有做肌力的人他也不行，对，那个真的需求蛮高的，要能够练冲刺的人，他那个肌力需求其实蛮高的，而且呢，他的那个冲刺也需要一点渐进式超负荷，才能够真的达到那个范围。所以像有人说了，我看过一个说法说，如果你没办法用单脚跳，连跳个什么10公尺之类的，其实你去冲刺是有困难的。
OK，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呢，冲刺作为一个快速肌纤维的训练，它有效，但第一个是它的剂量窗口比重量训练小得多。那第二个呢，是它的条件前提是蛮多的。
OK，
大概就这样子。
好，希望有回答到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有位听众说，每次听何老师的声音，都觉得好入睡。
Good for you 对，
我记得我们前几集还有回答过一个说怎样可以好好睡那个睡觉嘛，对不对？
对啊，这就是
现在有一个听众提供他的方法了，
就多听怪兽训练电台就可以睡觉，这样子。
OK， 对。然后有一个
不要把它当成一种恭维嘛，就是可以看有助眠这样子。
与恭维也可以，或者我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一个论述
，OK，
一个没有
中性的论述，
对对对对。然后其实我经常在看大家的时候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不管是说有很多人，当然说很多人感谢我们，我是很开心的，对，但不会是那种喜极而泣。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可能想要来挑战一下我的耐心，或者是我通常也不会有太大的感觉，或者是
因为那个是对抗不完的
啊，对对对，其实还好，我的那个在负面情绪的感知器上面可能相对比较弱一点。不过也是这样，我们好像
蛮幸运的
啊，是啊
，You are blessed
好。好 ，OK。但是呢，我们在回复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也会直接告诉你说，哎，我的想法是怎么样子哦。
耶、
yeah. ，好，下一题，哎，刚好哎，影片，哎，不是刚好了，是刚好有一个那个朋友来那个帮我们做出一些那个建议哦，就是说影片的声音比较快一点点，跟画面有一些时间差，这个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全部通通都是非专业在做 YouTube 这件事情。对，我们早期是直接录音嘛，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内容录音就可以啊，两个大叔也不是有什么美妙的画面可以供大家欣赏，
不好看、啊、
对对对 对，所以不要那是后来呢， 其实我觉得是真的，有一次是我还蛮手贱的，就是因为那时候换了新手机，想说来录录看是什么样子的画面。
原来就是你害的，
我还录错，因为那时候按了一个什么人像功能，就它是用 AI 演算方式把后面给误掉，或回去用稍微大一点荧幕看有够丑的，因为那是演算出来不是真的那一种、单眼相机的镜头、所以那个景深的浅度是假假的、然后后来就正常录这样子嘛。那既然说有听众说这样有画面 OK 的话，我们就听。就这样做，但我要讲的事情说这一块在我们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专长，那要把它弄得更尽善尽美呢，应该是有机会，但是我也必须很认真的说，就是我们其实平时做其他很多事情都还蛮忙的，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什么事情那么快。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其实我们你说现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主要的用意就是把讯息放出去，
对、
然后呢这个我们也不觉得我们的影片呢十年后还有人在看说不定有说不定没有，但是呢这个我们尽量让它看起来不讨厌就好，大概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标准啊。那你说这个画面要美的话哈，我们绝对是无法去这个追到很多在这方面很专业的影片 YouTuber 的这个标准，那但是我们大概就也没有跟他竞争的一个意图这样子，所以呢多多包涵啊。
对，
不过感谢指正哈，让我们有发现这个问题。那不过呢，那个我们的目前的技术水准只有这样而已。对，而且我们画面坦白说，
而且我要讲是，我还打算就只维持这样。
对，我们其实没有打算进步啊。不过呢，我知道是这样，因为呢，再就是说画面也不美。坦白说呢，哈，像我这种在别的节目里面呢、还被就在秋格那边还被人家留言说长得像头猪的人哈，就我们自知之明哈、本来就不是以帅见长哈、我说我自己啦，我没有连你一起说进来，
我也是，我知道，我很有自知之
明。那所以呢，其实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第一次哈、因为你玩手机的关系、丢出画面之后呢，我发现呢，大家看到我们真人的样子啊、可能觉得比较不像是就是随便用什么内容制造机去制造出来的声音、那这样子的话呢比较可能更拉近了一点真实世界的感觉、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大概就这样做就好了。
没错，对，不然我们做这个第一个也不是说为了要接业配还是干什么、
对，
虽然这也三本书啊，两本是他写的、也不是为业配啊，这一本是我哥写的啦，
对，没什么好业配，
而且重点他原本不是要被摆在这里的，
对，
我只是因为刚好搭高铁来新竹带在车上看，
对，
然后刚好放在旁边，
放在桌上，我就觉得说，你都放你哥的书了，然后我要放我的书，然后我就拿出来，就这么幼稚的把它摆出来。
对，但是问题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要放，
没有
就算了啦，随便。
后面还是用胡林搭这个，
这就是我们的风格啊，
没错。
然后刚好有一题很类似，就提到说，最近这两集80跟81集都没有字幕了。
对哦，对，是关于这个东西，我们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有发现哈。如果你去 Spotify 啊，那它是
我还以为你要讲说我们有发现这两集都没有字幕，
我们当然有发现没字幕，因为我们没有上啊。对，我们去 Spotify， 如果你用 Spotify 的话，它会有那个逐字稿啊，
自动生成的
，所以呢，其实呢，如果你很需要字幕的人，直接去使用 Spotify 免费的功能，
对。
所以呢 ，Spotify 里面然后去点选关注训练电台嘛，底下去到下面有一个这个东西功能就是。生成逐字稿，啪啪啪啪，一句一句，而且它会随着你的讲，它会移动到它逐字稿生成的那个部分。那我想呢，这个部分呢就省掉了我们的后置。
对，
好，那我们就 Spotify 厉害，你有这功能，我们就推荐大家去用它。以后如果 YouTube 出现这功能的话 ，OK， 也去用它，就这样子。对，那不过呢，留言的话好像还是得留在 YouTube 这边。
对，
比较不会漏接，
对，
也还是有可能漏接，但是我们
make
no promise，
应该说放在 YouTube 这里，我们都会漏接，
对，
你放在其他地方的话
更漏接，
我不知道会变化石、还是变石油才被我们发现。
Apple Podcast 那边我有看到一些东西啦，我觉得偶尔可以把它拿过来聊一聊这样子。不过呢，我们主要啦，如果你在听这边的话，我们主要看留言的地方还是从YouTube 这边再看留言。
okay， 没错啊。好，那再做
不能再更专业一点吗？
我已经尽力了。
对，就尽量了，好不好
？OK，
你的后段班的学生，这已经我们考最高分的状态了。
好， 然后再来一题，可能是今天的最后一题了。
OK，
我记得有一个人就讲说，哎，想要请问一下何老师，有人说训练是三分靠练，七分靠吃，你的看法是怎样？这个我先说我的看法好不好？嗯，都要靠啊，不是三分跟七分的问题而已、啊。这个、每一个你如果都可以做到十分的话，
对对对
，Why not？
饮食、睡眠、训练、生活管理，
对，
这是四大啊。
嗯。
那所以饮食当然，所以没有什么三分七分的问题啦、哦、那如果说你今天讲的是体重控制的话、
嗯、哼，
体重控制的话，那其实呢，其实坦白说、哦、我仍然觉得那个比例是很难说的，真的那种话有时候有点像是说其实有很多格言谚语啦，它都是一时一刻，要不然你把它全部列出来，它都是那个都是相冲突的，是吧？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对啊，这也是格言，对不对？
嗯，
士可忍，孰不可忍、嗯，对不对？士可杀，不可辱，这也是格言，
对，
对不对？所以到底要相信谁，对不对？那因此呢，我说什么三分练，七分吃，七分练，三分吃，这都是看情形。
嗯，好，
那不过呢，如果你今天是控制体重的话，那其实你说吃跟练这两个地方，它各自掌握了很多东西。就像，很多人都会同意，如果你只吃不练的话，你只控制饮食而不练的话，
嗯，
就算你把体重控制下来，常常那个身体组成是不够好的。
嗯哼，
因为呢，当你单纯的靠减少热量摄取，然后制造饥饿，然后呢，让你身体去消耗身体组织的时候呢，身体会希望去节能，而节，因为他觉得能量进来一直不够用嘛，所以节能的过程它不，我们不会很理想的说，哎，那我就直接去把我多余的堆积脂肪燃烧掉就好。其实他会想到说，我流失掉一些肌肉，我身体会更节能，我身体会更节约能源哈。那所以呢，我流失掉一些维持起来比较昂贵的身体组织和功能，所以呢，其实你单纯用节食可能有这个问题。所以呢，你会觉得那这个时候相信一下训练又很重要。但是呢，假设你说那训练最重要了，你们都讲训练了，所以训练最重要，然后你练完都乱吃了，其实你练完都乱吃的话，你还是有可能这个身体健康状况不好。对，那所以呢，就连一个很最简单的事情，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你进食以后，你身体那个血糖反应，其实它跟你第一个跟食物本身有关，跟你的 meal timing 的吃食物的时机有关之外呢，其实你昨天和今天有没有做训练，其实那个血糖反应也是会不一样的，它也是会不一样的。因此呢，你说到底吃跟练，我觉得它根本没有办法分开，它根本没有办法分开。而且你想睡觉也是啊，如果你要控制体重，结果呢，你的睡眠不足。那睡眠不足的话，其实身体的荷尔蒙是大乱的，对不对？那再来就压力管理，压力的荷尔蒙是这个皮质醇，皮质醇升高的时候，其实你就不容易减重。所以如果说你的训练目标是体重控制的话，这些通通都会有帮助。而哪个七分，哪个三分，或哪个八分，哪个两分，哪个九分，哪个一分，其实纯粹看你过去做到什么程度，接下来你就着你过去的状态，你要更进一步。所以这是个别化的决定，决定了这些东西的比例各是多少。
嗯嗯，
对，大概是这样子。
好，
什么都没回答。
不会啦，应该有回答到我们想要表达，就是其实就是看状况。
Yeah, 对，看情形，
尽量能够
一句话看情形，
对对，
看情形，一句话打天下。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今天的主题好了。
OK， 好，
今天你想要聊些什么呢？
我想要聊一下那个训练的风险效益分析。
嗯。
这件事情，对风险跟效益哈。那同时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关于有一些动作它是否会没事啊、哦，这要剪掉哈、哦。
我就会从这边啦、
啊，哦，
一样的状况啊。
OK， 没有，我只想说那段如果没有说话，就可以整段剪掉。
对，可能我们现在说话说不定蛮有趣的。
哦 ，OK， 好吧。
原因就是刚刚可能有一个学员
入境了，
所以对我们的心，
我们很保护学员。我们其实像我们不开放参观，其实也是对自己学员的一个 算是隐私权尊重，其实不是每个人在做训练的时候都喜欢有人进来逛进来参观，然后变成旁边一个人歪着头看你，然后你正在努力的学一个你还不太会的动作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场都没有参观，不要闯入拜托。有人呢已经到了门口了，然后我们说我们这是我们所有的那个问题都是在网络上帮你回答这样子。然后你到了门口还说呢，我人在这里了，你是不能服务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很抱歉，没有，我们现场就是不会让你进来逛，然后也不会也没办法帮你解说什么问题，我们在网络上处理这样子。 anyway， 不过我们回复了，我为什么会扯到这里来，
因为就是如果有学习过的时候，我们就想说等一下这样子。
然后我们讲这个风险效益分析，
对对，
然后呢有些地方是其实我最近有点有感而发，就是呢短影音越来越多，那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社会现象，因为呢大家在竞争大家的注意力嘛，那短影音这样短短的把你一秒一秒的吃下去，有时候随便看短影音一下子半个小时就过去了，看了数十个短影音，
跟吃洋芋片好像，我只想要先吃个一片就要不小心一包不见了，
一包就不见了这样子，结果发现桌上有五包，后来就通通都不见了这样子。那所以呢短影音很多，那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可逆的社会现象了，大家接下来一定注定会受到短影音提供的讯息的影响。可是我发现呢，像短影音就绝对会对着我投放很多运动相关的东西，因为你看我自己的影片和我自己的讨论，我的关键字，我的社群媒体上出现的关键字都跟训练有关，所以呢我一定会接到非常多的广告短影音的投放这样子。好，那问题就来了，这个短影里面我看到有一种类型，他很喜欢这样讲，他说呢，如果你还在做某某动作，那这个你就落伍了，你就错了，你正在伤害自己的膝盖，在伤害你的腰，在伤害你的肩膀，伤害你的手肘，伤害你的智商，这样子。总而言之呢，最后一个是我自己加上去的。然后或者是说呢，有些人会说呢，我那天在健身房看到还有教练居然在教什么动作，那我是在为这个他的学员感到忧心，这样子。那其实这种呢其实就是有一点 nocebo effect， 就所谓的反安慰剂效应。
对，
就说呢其实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们要评估一个动作能不能做，那其实我们评估的考量是非常非常多的。你说要像我们过去说我们不做仰卧起坐，小时候我们都做仰卧起坐，但是后来我们不做仰卧起坐，其实也不是说就这样子跟风，Stuart McGill 说不要做，大家通通不要做，其实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考量才终于把仰卧起坐这个动作拿走了。那但是呢有很多其他动作你会发现，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动作没有风险，没有任何一个动作没有风险，像深蹲有人会说对脊椎的压力啊，对膝盖的压力啊，对不对？有人说单脚蹲，单脚蹲是膝盖的那个扭力是很大的，对不对？有人做卧推，卧推小心你的肩膀会怎么样，你的肩胛骨会怎么样，要做肩推小心你的脖子会怎么样，你的肩膀会怎么样这样子。然后你要做个引体向上，引体向上小心手肘会痛，肩膀会痛怎么样这样。其实就像 deep 有人胸口会痛，然后呢分腿蹲有人呢那个腹股沟会有撕裂感，然后侧蹲更不用讲，有的人呢根本觉得膝盖内侧快要断掉的感觉。没有一个动作是不危险的，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肌力训练本身就是一个破坏到建设的过程，所以如果你要着眼在它那个破坏是有伤害性的，那几乎全部都会中。所以呢我们说我们把仰卧起坐拿掉，其实呢是风险效益分析的结果。我们先来讲一下仰卧起坐的例子。仰卧起坐的例子就是风险是什么呢？就是它可能会反复弯曲脊椎。那你会说呢，那我可不可以，如果它是一个风险，它容易做错，那我是不是呢就把它做慢一点，然后把它做少一点，然后把它做稳一点，是不是就变安全了？所以风险是不是可以从这里来控管？但问题就来，第一个是这个部分基本上排除了仰卧起坐作为一种体适能检测，要你又快又多，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慢慢做可不可以呢？好像变安全了一些。那现在变成什么效益的问题？那么说效益的问题，仰卧起坐你想练哪里？我想练腹肌。OK， 腹肌是干嘛用的？腹肌是核心肌群，所以腹肌训练 是核心肌群训练。好，那核心肌群是干嘛用的？核心的功能是保护脊椎传递力量。好，那保护脊椎传递力量 这个功能在发挥的时候，核心肌群做了什么事？它做了原地的等长收缩，和多方向的抗动，都不是仰卧起坐。
对，不是
仰卧起坐是
肌肉收缩，
对，主动在收缩，让脊椎动。核心肌群在它真正的需要发挥功能的时候，是做等长收缩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呢，你就算可以安全的做仰卧起坐，它也不符合这个身体部位它被真实使用的方式所需要的肌力，所以你练出来是一个奇怪的东西。而没有人说等长收缩会练不到肌力，它可以练到非常非常强的肌力。所以呢，仰卧起坐出局，它的风险效益没有过。但是呢，像例如说颈后肩推，颈后肩推就是一个很也是被人家黑很厉害，
对，有的人说很危险、啊。
事实上这，对，这从国外呢，有些物理治疗背景的一些网红，你几乎会看到没有一个动作在他眼中是安全的。OK， 就是说只有他说是对的，是对的，他说错了就是你如果做了，你就
可能见不到明
天太阳，自取灭亡。对对对，而且你也干扰地球磁场，造成人类全体性的毁灭，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呢，就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一种恐惧行销。但是我们现在颈后肩推，颈后肩推主要发生问题的时候，就你没有那个肩关节活动度，然后你硬干这个动作。 OK， 如果你有这个关节活动度的话，很多人做起来完全没有问题的。背蹲举也是一样，如果说你有足够的肩关节活动度，足够的核心稳定性，足够的下肢活动度，如果你有足够的活动度稳定性去做深蹲的话，深蹲很 OK 啊
，OK。
然后呢，你的课表是合理的，不要动不动就在那边超负荷，然后每次都在那边测试自己的最大肌力。然后呢，这个教练叫你做五组五下，结果呢，你就选一个重量呢，你根本就两下两下就一直失败，一直失败。如果你都不要一直犯这些奇怪的错误的话，其实深蹲很安全。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技术，然后课表烂，或者是管不住自己加重的心态贪重的话，那其实你就蹲得歪七扭八，然后蹲不下去，然后硬要做 ego lift， 硬要让自己呢感觉到、哦、我可以做很重哦，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当然会出事，这样子的话什么都会出事。
对啊，就感觉拿电锯要来切牛排一样，工具弄错了一定会出事的。
没有，或者是说你
剂量
拿了牛排，不是你拿着牛排切刀叉，不是你拿了刀叉来切牛排，但你拿起来对着牛肉开始乱砍乱捅，
也不是一个。
你会发现说你到底只吃得到什么东西？你要吃的时候你已经把它不小心挥到地板上去了，这样子。所以呢，好好的使用它，那它是没问题的。它不像那个风险交易分析。我说，如果你要找任何一个动作，它有没有风险？它全部都有风险。
哦，对了、
但事实上呢，你会想说，那还有什么东西没风险？喝水会水中毒，过马路也有很多风险，睡觉都有人一睡不醒，
出去吃个饭都可能会吃到拉肚子，
可能还不止拉肚子而已。这几天的新闻，
哦，
其实我蛮惊恐的这件事情，真的，然后那个吃错的东西居然可以出这么大的事情，那所以说呢，其实人生在世没有任何事情是零风险。
对，
那只是说呢，每次啊到了这个健身的这种行程，大家就一定要等到你拿出这种这个实验证据统合分析哈，然后拿出宇宙天地间最大的铁证，铁证如山之后，他才愿意去那边拿起小小的杠铃蹲他两下，然后而且绝对不准有风险。No， 你就是在对身体做破坏到建设的事情。那如果要零风险的话，怎么破坏？OK， 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适度的破坏它一点点，适度的破坏它一点点，就是我们做一个你的身体有能力修复的破坏。所以没有一个运动，没有一个训练动作是绝对安全的，没有一个训练动作是绝对安全的。那每个训练动作，其实每一个运动在当下制造的东西，其实它如果是一个慢性的状态下，它可能都是有害的。例如说什么发炎反应。OK， 肌力训练过后会发炎反应，可是如果慢性发炎的话，你的荷尔蒙就会大乱。在肌力训练过程当中，血压是正常血压的三四倍。OK， 那如果说你平常就是正常血压的两倍就好了，然后长时间，那是会出人命的，对不对？然后呢，其实呢，你在这个重量压上去的时候，肌纤维会破损，骨骼会有细微的这个破损，这些通通都是你 几十个小时或者是几天内会自动修复，而且会把它修得更好的。所以你说起来，没有任何一个动作是零风险，因为它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它有风险，它有制造破坏的能力。所以呢，我说肌力训练动作啊，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像这些短影音里面讲说，哎，你这样举手，你的肩膀就会夹挤啊，你这样子让你手肘就会受伤了。那就我说，其实呢，肌力训练你只要学会它是一个对的轨道，而那对的轨道怎么看呢？坦白说，每个人身材不一样，要经验的教练来看，而且就算教练来做，他用很浅的剂量制造一点破坏，然后呢，看着你接下来几天的反应。我说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很多人会说，啊，那个教练就训练的话害我受伤。我说，那他留下哪些受伤是你现在的状况？哦，没有啊，我那时候就是练完比较酸痛啊，然后后来隔天就好了这样子。可是那个教练就让我说，我说没有，那可能其实不是受伤。哦，那教练练完了，我害我的肩膀特别痛。我说你就后来有去看医生吗？哦，没有啊，为什么没有看医生？因为他过了两个礼拜就好了。我是说，其实那可能第一个，他可能不是真的构成伤害，你可能不一定真的有受伤，他是制造了一个破坏，然后你到后来是会恢复的。但假设呢，你又练错了，就是我的肩膀已经痛了半年了，然后我现在手都举不起来，然后呢，我做哪个角度的动作的时候呢，会突然有个刺痛感，喂，那真的是受伤。但是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这样，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可能还更极端，说如果你看到有教练还在做某个动作，他就绝对的不专业。那么说其实就是 nocebo effect。 什么叫 nocebo effect？ 就是反安慰剂效应。安慰剂效应的意思是一个实际上无效的东西，你因为以为它有效，所以真的产生效果，叫安慰剂效应。最常举的例子就是这个实验组跟对照组里面双盲实验，然后给你吃药，结果呢吃的是这个面粉团假药，没有药性的那一组居然也有人变好。
对，
就表示说呢，因为是安慰剂效应，他觉得他有吃药，他身体启动了一些自体修复的功能，然后呢他的病就变好了这样子。这在医药上的实验来说，为什么要有双盲测试，为什么要实验组对照组，就是因为要抓到这个安慰剂效应。反安慰剂效应，这以前我们有解释过，反安慰剂效应就刚好相反，就是呢没有害的事情我讲它有害，然后呢不知不觉你就因为害怕这个而产生了真正的坏处。所以呢，你以为就你刚喝了一杯水，我跟你讲说，哎，那个是水沟水哦，你明天拉肚子哦。事实上它完全不是，它根本就是正常的水，开水、白开水、矿泉水，可以喝的水。但你因为想着它可能你明天真的拉肚子了。那肌力训练也是这样，肌力训练甚至啊，你很多人讲这个有害，这个有害，那个有害，这个有害，那个有害，想来想去呢，什么都不做了，那你得到了最大的风险，就是不训练风险，就是退化。我说肌力训练其实是一个我们现在我们一直在鼓吹的观念，就是肌力训练是现代人这么长的寿命里面你不得不去接触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自然生长大概到20多岁就停了。而你如果你平均寿命只有40岁的话，那其实呢你就可以健健康康的到你人生因为某个原因登出，对，你不会经历那长期的衰老和退化。可是现在不是啊，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0-90岁，那所以呢，平均寿命已经突破80了，也就是你自然生长到20-30岁的时候，你还有超过50年的退化，所以一定要重量训练。而重量训练就是诱发那个生长，怎么诱发那个生长？就制造一些破坏。所以呢，其实所有的肌力训练都是因为它有某个程度的破坏力，但是因为那个破坏力是可以被拿捏的，可以被量化的，可以去定义它剂量反应关系的。所以说呢，这个破坏是合理的，要不然最安全的就是都不要举，都不要做，什么事都不要做，就躺着。但是呢，其实那是最危险的，那对于流失来说，那是最加速的。所以就回去卧床，卧床最安全，躺在床都不要起来，你既不会发生交通意外，然后呢也不会发生运动伤害，然后呢也不会发生这个人际的纠纷。你躺在床上，躲在床上最安全，然后每天呢有人的食物呢从你嘴巴里面灌进去，这样最安全吗？不用的，你2个礼拜你肌肉就萎缩了，那个根本就不用，根本就不用任何的实验证据，你就看得到这种例子了。那所以我们才说呢，其实肌力训练什么动作可以做不可以做是风险效益分析。 那有一些人呢在做，我这几个地方看，第一个是短影音一直在讲恐惧行销，一直在讲说其实他们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说呢，他点出这个错误来，所以你看到何立安还在教人深蹲啊，何立安一定不专业，那这个讲出这句话的人一定比较专业，这就是一个市场区隔用的一个技巧嘛，是抢市场用的一个技巧嘛。但是呢，这个反过来讲，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它也造成了有一些真的在运动的学员啊，练了一次回来，哎呀，糟糕了，我的这个胸大肌外侧怎么这么酸，怎么这么酸，这样子。万林这边做了什么？哦，就卧推，好像是。我说那这个有痛到你觉得需要去看医生吗？我觉得没有，可是他好酸哦，他好可怕哦，是不是卧推是不对的？是不是哪里怎么样？那过了两天又好了，可是呢，他就觉得说这段时间每次哦去练，教练都害他肩膀酸、屁股酸、腿酸，然后呢，这个甚至呢有些地方啊还会让他那个酸痛啊持续好几天。那所以是不是教练不够专业？其实不是，破坏到建设的过程。如果说这个剂量对你来说太强的话，我们大可减轻这个剂量，但不要就这么的，因为短影音常不加思索的就给人家制造一个印象，就是如果你的教练还在带人做这个，他不专业。我觉得这个是蛮言过其实的。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社会状况，那个网络的生态就是这样。因为越来越多的短影音就能够比较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获取到关注，那大家也不想要花太多时间来听一个五十几分钟的 podcast 这样子。
对，
所以变成说其实短影音的那个资讯传播哦变得越来越快，但它先天上的限制就来自于说你在短短的那个12-15秒里面，你怎么去把一个有系统的论述去给好好表述出来，其实是不可能的。
对，
所以变成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说我今天要让我的那个乐听者呢可以很快记住一两个 key point 而且被我给感染的话，我只能够用那一种让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甚至有一些害怕的方式就去把它记录下来。那这样子呢，它就会变成说哦，那个某某曾经在哪边讲过说做什么事情是不对的，
对，
做什么事情是有害的。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在那个日常里面也经常会遇到啊，不管是说学员啊，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朋友会问说，哎，那个不是谁谁谁哪个网红或者是什么名人在哪个地方提到说做什么事情不要做，那个很危险。
对，
哦，那个深蹲的地方，深蹲怎样蹲会伤膝盖，所以你必须要怎样子做才是对的。那其实回过头来啦，我必须要讲，这些真的会让人家有那么一丝丝的认同，原因是因为其他论点。我也必须要说它不是100%错的，这有一点就像是我们一开始刚刚就提到说，如果你把它操作到一个错误的方向的话，的确是有害的。
对，
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形是你只要有一个合格的教练，有经验的教练知道怎样去引导你，而且了解你身体状况来判断说你当下是不是可以做这样子的动作，甚至你今天是有医疗问题的状况的话，我们应该更专业的去说取得你相关的医疗筛检报告，透过专业医疗仪器已经知道说你的一些关节活动度角度到哪边是安全的，我们利用这个方式来去进行一个训练上的建议跟规划。对对对，而不是直接就在上面讲，我跟你讲了，你只要有50肩的话，你就千万不要再练你的肩膀，因为你一练就痛嘛，你痛了就会有问题，你举不起来，你到时候更有问题，就不要练了。
对，这种推论就是每个环节看起来都有道理，但推起来就是很奇怪。
对对对对，
那就变成说好像是其实就是单一机制，然后想要把它直接的连贯的去推，但实际上呢训练是科学与艺术的综合体，你没有办法用单一机制去推论太多事情，这真的是我们在训练上呢面临很多难处。就讲到那个短影音啊，其实虽然说了我这个大势所趋，你真的要避免这个，我说它是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社会现象了，但实际上我常常在讲说，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短影音真的争取到注意力吗？其实我觉得短影音争取到的是不注意力，
争取到，
因为如果说它争取到你的注意力，你很认真，你很专注在看它，你会去思考一些事情。其实短影音真正的用意是在于你不注意，然后它就输入那个 idea 给你，
帮助人类打发时间的过程，
洗脑用的，它是洗脑用的。那其实未来呢，其实像现在小孩子他们其实是看着短影音长大的， 所以呢，他们吸收。我们小时候呢，就已经被长辈说呢，哦，这一代哈，哦，将来是一定是没出息的一代，因为呢，我们是看这个分格漫画长大的。我其实我个人不看，你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这个，我不会打电动玩具，我也不会看漫画，不是什么因为我自律啊，因为呢我比较读书比较认真，但是我读书是完全不认真，不是完全不认真的，就是也反正也不太擅长这样子。但是呢，我看漫画我会 lost 掉，就是我看来看去我看不太懂，
嗯，
然后我其实小时候不太明白为什么漫画这种东西可以这么流行。那我其实我发现我可能有一些认知方面呢。功能障碍之类的，
格子追错格了，
格子追错格，或者是说呢，我可能有对于面孔识别的能力比较弱，嗯，所以那个漫画人物哦，这样画看过来看过去，
悟空跟达尔长得一模一样，
对，对，就是这个，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也会，我如果不是我已经认识那个很有名的明星，我觉得他跟你对我来说已经是熟人了，我看电影常常会看到 lost 掉，就哎，这位哪位啊，
嗯，
哎，他不是跟那个是一国的吗？怎么他现在在杀起来了？这什么情形？对，我会这样，所以我说我这是一个障碍。那打电动玩具什么意思？就是我其实不太明白我到底是手眼反应到底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我在运动场上面，我的手眼反应是很快的，
是。
可是呢，打电动的时候像个笨蛋一样，就那东西，大家随便玩两下，那个操作摇杆能力就超强。可是我就
摇杆就坏了，是不是？因为阻力不够大，就直接被折断了。
不是没有发生过。那所以 ，anyway， 那所以我们小时候呢，就长辈就在讲说啊，这些小孩子长大怎么办啊？他们是打电动、看那个分格漫画长大的，现在没有阅读能力啦，没有沟通能力啦，这样子，就没想到长大的资讯时代，其实那些很会打电动的人，后来使用电脑都很厉害。
嗯，
然后呢，那些这个看多格漫画的人，我小时候是那种，大家就哎，现在居然还有年轻人会看长篇文字呢，这样子，我是那种的。那其实我现在反而觉得我们这种是异类，就我们会像我写文章就太长。我现在在网络上，大家可能有发现，我在 FB 的时候，我写文章有故意改变格式，我两三句话就换一段，两三句话就换一段，两句让人家变成短文短句，要不然的话，我其实喜欢里面一块连接起来，大家手机一划开就整块都是字，有没有？大家就文长深入不看了这样子。那我现在把它分段分段分段，希望有点帮助，多一点人愿意看这样子。那不过呢？其实小时候这样子长大的人好像也没有什么适应不良，这世界也没有因此而崩塌，所以我就说现在小孩是看短影音长大的，我们可能也不用太忧心，我们可能必须要面对这个时代。不过呢，我们也要必须出来讲一下，短影音传递的运动知识很多是有问题的，它先天就有了断章取义的特性，再加上为了先声夺人使用了恐惧行销，其实呢这是不太好的。
嗯啊，那我们今天怪兽训练台就在一阵咳嗽当中到这边咯。
对，刚好坐在冷气口下面讲一讲，突然想咳嗽。
嗯，
嗯，好，那我们今天呢这问题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OK，
感谢大家。
对，也希望大家以后啦看，不管是在网络上或者是任何资讯渠道里面取得资讯之后，都是可以花一些时间去理解整理或分析，才会知道，
或者是选择听一些动辄四五十分钟长的怪兽训练电台这种的。
哎，对，这样就
让自己习惯一下长篇论述。
但是现在有在听的人大概
都在听了，
因为已经听到这里，我们快要结束了。不听的人早在三十分钟之前就关掉了，
不听的人早在前三十秒就已经滑走了。
对对对，甚至没有点进来。
是啊，
还三十秒呢。
对啊，开玩笑。
好，今天怪兽训练电台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我就要。